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今天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是马丁路德金日。那么马丁路德金这个在美国民权运动史上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了。正好过去一年我们也目睹了美国社会发生了这个影响非常大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一般就翻译成黑命贵是吧。那这个两位嘉宾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当年马丁路德金倡导的这个民权运动和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这个黑命贵运动，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相异的地方呢？
我先说一下啊，这个事情，这个对这个马丁路德金博士呢，应该我个人是充满着这个尊重、敬佩的这个心情，因为这位先生呢，这位博士呢，是一个黑人民权运动的这个先驱者，因为他的努力，以及跟他他的这个战友们的努力，使得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平权运动呢，在过去几十年来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进步。那么使得这个少数族裔，就是有色人种，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社会当中的这个地位呢，有很大的改善。今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议论到了，就是今天是马丁路德金 Day 啊，跟12岁的儿子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他也跟我讲的是，马丁路德金呢是1963年是去世的，是吧？被暗杀的，跟那个肯尼迪将肯尼迪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人物，同一年龄的人啊，1929年生的这个人，
68年
的啊，1928年啊，说是死的时候39岁是吧？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还是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么我个人理解啊，马丁路德金他倡导的精神跟圣雄甘地倡导精神是比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和平非暴力的这个申诉自己的要求。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这马丁路德金提倡的主张和现在的黑命贵这个活动，去年2020年的黑命贵活动有什么差异？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差异啊。这黑命贵活动，黑命贵这个活动中，经常伴随着暴力的这个行动，暴力的事件在里头，有打砸抢，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啊，语言攻击，甚至有肢体的攻击这种行为。我相信这些行为、这些动作都不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初心，都不是他提倡的。所以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博士对美国的民权运动有很大的贡献。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少数族裔都是这个都声称继承了马丁路德金的这个 这个遗愿，但是是不是真正遵从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这个真心原始的这个基本想法，我是有所怀疑、有所保留的。
嗯，博洋有什么想法？
啊，好，我觉得像就是去年刚才你说要谈一下，就是说。Black Lives Matter 和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这个运动有区别和相反，我觉得很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史条件来说，当时马丁路德金发起的这种运动，确实是黑人是
声音好像有点时断时续，我觉得
黑人是处于一种确实是一种低人一等的这么一个历史。对于马丁·路德·金，他争取的是黑人的基本的平权、基本的权利，还有就是说他的一个就是公平抗争的这么一个权利。所以呢，跟去年的这种，因为警察的一些过度使用暴力，发动的这些暴乱，实际上是，而且我认为。当年马丁路德金采取的就是这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就像刚才光提到1963年他8月23号，他率领25万群众的黑人，主要是黑人吧，当然有白人参与，像进军华盛顿，然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的，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我的梦想就是白人和黑人能够平等的在这个国家里相处，梦想就是说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公平的权利，还有就是说我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呢，他生活在一个不是评判他的评判他的成就啊或者什么，不是基于他的肤色，而是基于他的努力。他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觉得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达到了。从今天来看，咱们看一下黑的，而就是他做完这个 move 这个运动以后，1964年的时候，美国也通过了这个民权法案，从根本上就消除了种族。所以说他的领导的这种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今天，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几点，黑人和白人的平等，而处在一种。公平的一个环境中，被你的肤色，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公平的权利，这种不仅是黑人了，包括白人，包括少数族裔，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权利。他说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实现了，所以我觉得去年2020年黑人这种认为是有一些暴乱的性质，就借着警察过度使用，所以这就是他们俩之间。
嗯，好，谢谢博洋。这个两位嘉宾都提到，就是马丁路德金和这个黑命贵运动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马丁路德金是提倡非暴力的抗争。那么在我们过去一年看到的很多这个黑命贵运动为主题的这个游行示威中间呢，伴随了不少暴力，甚至有的时候演变成骚乱。我知道肯定有很多支持黑命贵运动的人士，他们会出来辩解说，那个不是我们的主旨，也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也提倡非暴力啊，那是少数混进了少数这个坏人，这个他们打抢啊，他们都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黑命贵运动的这个支持者、同行者会这么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和这个组织者以及现在这个政治正确中间这个执政阶层啊，就执政阶层中间有存在相当大的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这种意识，和整个这个政治环境都有关系，就是对某些暴力它采取一种比较纵容甚至开脱的一个立场。 这个这种做法肯定是没有办法换来这个换来正义，或者是换来这个就是进一步的改善民权。就马丁路德金当年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黑暗不能驱逐黑暗，只有光明才能驱逐黑暗。就是如果你用非法的手段来想要达到自己的诉求，那个肯定结果是相反。那么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们说到这个暴力骚乱的问题啊。这个上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了这个支持川普总统的示威游行，那么也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啊。这个那美国的主流媒体当然是群起而声讨之。我后来也听了一些这个比较敢于直言的一些评论家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想法跟我的想法是很接近，我也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就是说中国有一句古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反过来说对王子犯法和对庶民犯法是不是也应该同罪？比如我打了庶民一拳，我也打了王子一拳，这个罪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假设打在同样的部位，受伤程度是一样。
从法律角度，从这个美国的司法体系的角度讲，应该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完全一样，
应该是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不对？
对。但是现实，
那么假设公民张一脚踹开了国会的大门，公民李一脚踹开了 Nordstrom 的大门，公民张从国会里面拿走了一个纪念品，公民李从 Nordstrom 里面拿了一大堆名牌衣服跑了，这两个人犯的罪行应该是一样的吗？
我们不是法律界人士，但是我们就从我们普通人
你们自己看
人，对普通人对法律的理解来说，我们讲这个，我一直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你一个好的法律是普通人认为有道理的法律，这是比较好的法律。如果这个普通人一般都不能理解的法律，我不认为这是特别好的。那么刚才针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普通人像我们这样普通人，我们认为他们一个人踹开 Nordstrom 大门拿走衣服，和一个人进入国会山议会美国议会国会里头拿走东西，他们犯的触犯的法律应该是一样的，他们受的惩罚也应该是近似的。但是实际情况现实生活当中呢，肯定不是一样啊。对美国司法部门司法机构对于这两个行为，他的处罚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现实和这个理想当中的差别。
欧阳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亚光的说法。我怎么说呢，我看就是这所谓的暴乱完了以后吧，我能够看到就是说媒体有一种论调，就把这个称为或是一种甚至是一种政变。但是呢，有的媒体人呢只是把它说成是一种 violence， 我说多了就算顶多算个暴乱吧。所以在媒体在这方面来说，这就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我还认为怎么说呢，如果说大一些吧，川普他有一定责任，包括川普后来他承认了他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我认为攻击国会的这些人，他们多多少少受到了去年这个 BLM 运动的影响，那些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像咱们两个礼拜之前还有报道，就是俄勒冈州的那个联邦法院大厦被冲击了100多次，也就是说，为什么被冲击100次？也就是说，惩罚还是不够，所以他才能够连续冲击100多次，所以给大家一种法不责众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这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 Nordstrom 和这个国会大厦，这不都进去逛一圈呗，都进去砸一下呗。甚至我还可以看到，这个暴力在这个闯入国会以后，远远低于这个，说呢就是 BLM 这种运动。 你看那过来 BLM 那种运动，咱们看到包括俄勒冈州，那就是打砸抢还有烧，咱们可以看到国会一点烧都没有，就是顶多大家实际真是我看可能就法治观，有一些人法治观念比如说淡漠了吧，或者说潜意识里觉得这都去年就没有事，今年有什么事儿，拿点东西照个相拍个纪念照，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远远谈不上一种真正的政变或者
对我看好像电视上演就是很多人还是沿着那个参观的那个步行通道都没有越过通道，我看有一个评论员还在说，哎，说这个缆绳挺起作用的，应该就把那个缆绳多拉着，他们就沿着缆绳走就行了。
这些人都是受到去年潜意识里受到去年的这些影响，包括西雅图有一个多月的那个占领，包括那个
对把那个 I-5 高速公路也封了，每天
晚上
在那游行，
今天也有封了嘛，今天
还有
I-90 今天就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 BLM 那坐在那块儿，包括当时的那个西雅图市议会的那个运动三旺，他自己拿开钥匙把这些抗议的人就请到这个市政府大厅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现在就被定义住了，那就是
在媒体上，在主流媒体上显然获得了不同的待遇，我觉得
对完全相反的待遇、就是、
是啊。这个其实当然从我们如果说做新闻的人来说啊，新闻价值当然是绝对不一样的，是吧？你踹一脚 Nordstrom 的大门和踹一脚国会的大门，踹一脚白宫的大门，那新闻价值是绝对不一样的。那肯定是，当然那个就是踹国会大门，那肯定看的人更多，关注的人更多。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应该是一样。再从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我也不是学法律，我跟亚光一样，我们都是从普通人的这个常识和逻辑来推。那么狗咬人不是新闻，是不是？那么人咬狗是新闻。那如果公民，这个社会上的公民，他们有不满，有愤怒，有怨恨怨气，他们是对其他公民发泄，或者对私营企业发泄，或者对公共企业，你比如说 Nordstrom， 还拿 Nordstrom 做举，你说他也可以说他是私营企业，你也可以说他是公共拥有的，因为他是上市公司，是吧？还有 shareholder， 是对他们发泄更正确呢，还是对当选官员们发泄更正确？就是说更应该，那不是政策，你们是制定政策的人呢，我其实对你们发泄不是更理所当然吗？理论上说，或者说逻辑上说，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呢？
对呀、
就是美国社会现在是明显的是一个进入一种，我觉得一种很撕裂，很就是分歧很大的这种状态。这个美国的政治社会，美国社会当生活生活当中的政治正确，说实在的，是歪曲了很多的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就他把很多大家应该奉行、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这个行为准则都歪曲了。这个，然后呢，我感觉这个政治正确呢，实际上对于因为政治正确的因素，所以呢，在法律的实施上面也有很大的变形。也不是那么公正执法了，因为考虑到政治正确这个因素在里头，所以呢，这个我总的感觉，美国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最近这些年来，过分强调政治正确，这个事情呢，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都没解，现在呢，就是说这矛盾是，我觉得是。不单没有缓解，反而是就是更加加深的这个矛盾。现在呢，可能这个意见不一致的这个群体呢，表面上没有大的这个冲突，但是我相信内心里头的愤懑，内心里的不赞成对方的看法的这种情绪是非常更厉害了，是比大选之前更厉害。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讨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月18日，也就是说还有再过2天，我们就要迎来美国总统的换届了。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川普总统看来是不准备参加拜登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而且他在这个就职典礼的当天，他是准备坐直升飞机先到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从那里坐飞机飞往他在佛罗里达的庄园。这个和这个美国过去100多年来的这个总统交接的传统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上次我记得有一次做节目，我曾经问过，我说两位嘉宾会不会觉得就是川普到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尊重一下传统，打个电话给拜登表示一下祝贺。我忘了亚光怎么回答了，我觉得
亚光预测对了，
正面回答。亚光是说我觉得这个事不重要，打不打电话是不是，然后郭阳说我觉得他会打。
亚光预测是电话可能不会打，是可能不会参加，他都对了。
看来亚光分析是正确了，就是他电话也不准备打，然后典礼也不准备参加，那当然也是一肚子气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谈这个。刚才咱们谈到就是说亚光提出来的这个议题，就是说美国这种政治分裂越来越严重，我也非常同意。就是那我就问一个有点危言耸听的问题啊，这个在中文自媒体中间也是传来传去，老是一会儿政变一会儿这个那，在未来我们可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可能会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发生武装上的冲突吗？或者说内战吗？假设未来10年吧，就说未来10年之内。
你要光说，
不用你来吧，你先来，我会讲太多了，你先来。
我认为不会。
你为什么认为不会？
认为不会。我认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说的那什么点，实际上传统的保守势力已经可以说是示威了，所以。我曾经在群里头好像发过一个，我就说我认为川普实际上这次赢得大选，就是2016年这个大选，很有可能就是传统的保守派的最后的一次，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什么点，说的难听点吧，就是回光返照。实际上保守理念我还是赞成的，我不赞成这个党的这个激进，但是。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传统的保守势力已经渐渐失衡，所以很难发起像人口。
博洋，我打断一下，那个我是我这边听的有问题，还是亚光你听博洋说话有 清楚吗？还是说有没有中断？
有中断，我听了一下就
中断。好像你的麦克风有点
差一些，
有点问题。就有的时候能听见，有的时候就句子不完整就断掉了。
那我看我是不是？那我就凑近一点。
现在好了，现在有。对你或者靠近一点。
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说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这种左派，甚至就是说右派和左派的力量对比来说，实际上已经都失衡了，就是说保守派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像所谓的他们说的南北战争的那种，所以我不认为战争的发展，但是零星的一些保守的一些派别做出一些冲动啊，做出一些个人的行为，那应该是有的，就包括这次，像媒体上说的这回冲击国会，他们说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实际上看来看去，谁组织，谁计划的，顶多就是三五个人之间，或者个人单独的一个人有些想法，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保守派已经很难组织起来了。而且，你比如说像民主党实际上是比较团结的，像。拜登和桑德斯他们在好多理念上虽然有些差别，但是他们会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川普。但是呢共和党实际上已经开始分裂了，就是说比较极端保守的一些和一些所谓的建制派已经都分裂的可能都会不相容了。你看像好多人骂这个 McConnell还有这个谁，这个彭斯，说彭斯是叛徒，是什么？骂这个Greenham， 他在机场的时候，警察陪着他坐飞机走的那天，周围的人围着他骂他叛徒，就是说，就是共和党之间的这种分裂已经远远大于这种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近和这个温和的这种差别了。所以我认为，经过共和党。难再取得政权了，甚至
雅光你怎么看？
可能你提这个问题啊，很好啊，我同意博洋刚才的观点，我不认为美国能发生内战，就是十年之内，未来一段时间能发生内战，不可能，我认为不会发生内战。原因是呢，发生内战的条件是什么？内战呢，一定会有双方，就是两个阵营啊，就是矛盾非常尖锐。而且这两个阵营呢都掌握武装力量，这才可能发生内战，因为说话说实在是没法沟通，打起来。那美国现在呢，这个两派观点非常对立，但是这两派呢谁也没有真正掌握武装力量啊。美国不管是美国的这个联邦的军队还是这个国民警卫队，都不掌握在任何一个党派手里，基本上是中立的。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内战发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这个矛盾虽然很激烈，意见很对立，冲突很激烈，但是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条件不存在，发生内战条件不存在，因为没有这个对阵的双方都不掌握军队，都不掌握武装力量。那么说民间的这个持枪者啊，民间持的这些枪，这些人呢不可能，你说你持枪，美国宪法规定你公民可以有持枪的这个权利，但是呢持枪组织起来，以把民间所存有的武器作为一种力量来使用，这肯定是宪法不允许的，这肯定宪法不允许。如果有人组织说我们现在弄成一个组织，我们要把我们的枪集中起来，用我们的枪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要主张要伸张我们的主张，要达到我们的主张，我觉得一定是违反宪法，那他一定会受到镇压的。所以我也不认为美国会有人走挑战这种事儿。那没有这种事情的话，就不存在内战的基础。所以想主持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国文字媒体提了很多次啊，美国意见这么尖锐，恐怕会像那个南北战争时期会打起来。我认为你仔细分析一下，不具备打起来武装冲突的内战的这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我也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是美国在 未来至少我想10年之内吧，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也不能说100%没有，我说微乎其微。但是我的理由呢和这个你们稍有不同，我是觉得第一，我觉得和武装力量掌握在谁手里呢可能关系不大，因为武装力量它实际上也是由人员构成的，人员本身都是有思想，当这个思想产生激烈碰撞的时候，这个武装力量可能就产生分裂，那么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派系以后就可能打起来，因为大家手里都有枪，那么民间的枪就是也可能用在这个上面。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不会呢，我觉得是美国现行的这个体制仍然给大家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提供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渠道，尽管有很多人就这次选举说我们投票了，我们本来应该是赢的，那个结果被作弊了，这是很多人不满的，甚至是坚持不放弃一定要这个闹到最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认为他们觉得选举不公。但是这个逻辑呢又让人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因为你说所有的法官都是民主党或者被民主党收买了吗？那你共和党就是说因为你们太高尚了，你没有去收买民主党的法官吗？就是说怎么就是所有的判都是就是法官都是视若无睹呢？就是说如果已经确实有证据的话，再过4年大家还有机会是吧，如果确实拜登做的不好大家再可以投嘛。那么就是这个表达意见并且改变现状的或者改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机制仍然存在，你除了总统只是一个是吧一个人，那还有国会议员，有参议员，有众议员，有这个有你的州政府，有州长，你有 county 的一个 executive， 有 mayor， 你有很多这个机会可以来影响美国的政治，或者说影响你地方上的这个政治，所以这个机制因为还存在，所以我觉得打起来的机会很少。
同意小南你的说法，就是美国现在就是不具备这个这个具要发生内战的条件，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大家心生不满，心中有不满，但是有发泄渠道，这发泄渠道还是畅通的。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没有不存在的，就是说发泄渠道完全没有发泄渠道，然后呢，这个愤懑没有办法释放，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不大会打起来，不大会打起来。
那亚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博洋表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这次川普的选举，可以说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一次回光返照，或者说就是说的再不好听，一次最后的一次垂死挣扎，就在这之后，按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博洋，我理解错的你就纠正我。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后，可能保守派，因为你说共和党也分裂了，极端派和这个稍微这个传统的保守派也这个分道扬镳了。那么民主党又相对来说比较团结，那就是相比之下，共和党就没有什么势力，保守派就有点这个就示威了。那么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就是民主党一统天下，这个发展下去就是美国越来越左，就像你虽然你没这么说，我想按这个逻辑演变下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变成像法国，像希腊，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是不是？亚光你同意这观点吗？
我真不好讲，博洋说的很有道理啊，希望博洋你说的这种现象不发生。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有互相制约的机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路，互相内部互相制约，互相竞争。那如果就是民主党的这些极左思潮一党独大，那这就完了，这个美国这优势就没有了。但是共和党这方面确实这次呢，我觉得共和党这次受的损失很大。这个 Trump 这一任总统这一任4年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当然他个人的这个特质、个人特征、个人的这个特点 个人性格上的问题，确实给他本人给共和党都带来很大的损失。那么是不是会像博洋说的，就是说回光返照是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还没那么悲观吧，应该还会有。这个民主党难道就民主党就会一党独大一直走下去，把整个美国变成欧洲那些这个激进的社会主义当道的国家，像法国、意大利、希腊那样子吗？我觉得美国人民不会答应这样子吧。
小南，我补充
说，博洋，
就是说，实际上你要看过去这个20年左右吧，实际上你比如说政党轮替，怎么说呢？克林顿两届，老布什他老布什就是一届，他就没有做出两届。然后克林顿两届，然后小布什，我想说小布跟格尔那次，实际上也是格尔也是输得很冤呐，也是输得很冤，所以说那个小布什赢的是真是也是有一定巧合的，对，险胜或者说，然后到川普赢希拉里克林顿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全国来说，他也输了300万的那个普选票，他只是赢了这个选举人的票。像这回他同样他输也输在，就是他两个都输了。所以说，像民主党一直要推进的一个就是说取消这个选举团这个制度，就是改直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要扩大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现在是9个，他要扩大到12、15票，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对他来说都是他对他长期执政都是有利的。而且像这一届民主党政府，参议院众院都他控制，所以他会不会推进一些激进的这个改革，在这个大法官的这个任命这个人选上，在这个选举团这个制度上，那真是动了活本了。他是不是会激进到要做在这两方面做事，所以这也是决定于今后这4年，或者说这今后这10年，这个美国政体稳定，这也是很。
嗯，好的，你说的博洋，你说的你确实也有道理，就是说包括民主党在试图改变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结构上面的这个努力啊。现在他掌控是吧参众两院总统，那么这个努力会不会就是在拜登这个任内实现，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不过从长远来说呢，其实我稍微偏向一点亚光，就是说我还是比较乐观，就是说中国老话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左了10年以后，可能就会有个大的反馈，就要右。
所谓的钟摆效应，摆到那边总会摆回来。
它历史就是，你从左推，它一定往右跑；你从右面推，它就往左跑了。所以要左右合力，这个历史的巨轮它在往正前方跑。
完全同意，但是就是说不要像
这个理论上是这么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它是靠选票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一人一票呢确实也有它的问题，就是虽然有个参议院在那儿挡了一下是吧，参议院不是按人数嘛，是按州是吧，但是人多力量大，看一下世界历史过去这么100多年来的发展，你看啊，包括甚至100多年前更早了，包括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然后到俄国革命，到所谓中国革命、古巴革命，都是普罗大众最后取得了胜利，通过什么呢？通过暴力。
嗯，对。
那么欧洲现在他们没有搞暴力，那2次大战打完仗以后，大家对暴力可能也腻味了，就是那就通过选举呗，选举的结果也是劳工阶层、普罗阶层，他最后就是要不断的获得更大的发言权。那么这更大的发言权如果确实做得很好，那是好， 如果没做好呢，就真的就变成养懒汉，然后变成福利国家，变成国家债务高筑，经济没有竞争力，发明创造都不行。那美国会不会走这一步我不知道。前两天我跟我孩子吃饭，他们跟我说，哎，说爸爸你知道吗，说那个你知道 tenant 都很恨 landlord， 都很恨这个。后来我说我知道，我说你们知道在中国这个 landlord 的这个地主就是可以被 execute， 就可以被枪毙，他们为什么？我说就是因为他们遭人恨了，是吧？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如果作为 employee 会不会恨 employer 呢？就是说你雇员会不会恨雇主呢？那也是啊，很多雇员都恨。我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房客恨房东，是吧？雇员恨雇主，谁是多数啊？
这
个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亚光是吧？你也在房地产这个行业，比如说西雅图现在制定了那么多保护房客，但是就是限制牺牲房东的权益的这个基础上，有些公平，有些不公平。但是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议员投票的时候，他就想那房东有几个，房客有多少？
对，对，就是说，这个人类啊，人类社会呢，就有一种就是说多数暴力这种趋势，这个东西呢，是很容易走到这上面去的。小南，我很同意你刚才说法，还同意博洋刚才说法，就是说，这个想想有时候想想，确实有点不寒而栗啊，就是。普罗大众往往呢眼界见识都不够，很多情况下顾了自己的短时间的一点利益，牺牲了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长远利益，所以这是有时候想想很悲哀，有时候想想很悲哀，没办法。
好，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这个问题。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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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这个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波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问题啊，就是最后是讲到就是说这个多数决定少数人命运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呢或者解决，就是说既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也照顾到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其实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它不是讲的就是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吗？那比如说是吧，同性恋什么变性人，然后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残障人士，这都是少数弱势群体。或者说就是说你光少数还不行，你还得是弱势群体。你如果是少数是吧，你是亿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你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人家不把你当成弱势群体，人觉得你有钱，你是强势群体，所以就没有人照顾你。不但没有人照顾你，你还属于可能要需要这个比如说加税啊，那是先从你们这些人身上加。所以这个虽然我长远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人类毕竟它有自学的这个功能，它自学了一段时间的发现，哎不对，我们那么做不行。 但是在某个特定，比如说短期，这个短期呢20年30年，所以但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半辈子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希望美国能发生这种事。因为我们虽然从中国来啊，抗打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我们的子女啊，这个虽然他们现在都是民主党，但是他们真到那一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际上当然如果那个时候美国这个体制仍然保持现在这个体制，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哦，不能这样，我们要选一个啊乡普啊或者卢普出来当总统，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啊，事情它会急重难返，就是你上来可能，你为什么欧洲有些国家那个总理哗啦哗啦走马灯似的换，也看到问题了，也知道在哪儿啊，但是拧不过来了，因为问题太严重了。
嗯，
这么一说的话，又回到博洋的这个悲观的那一面去了。
实际上，我刚才还想补充一句，就是，
嗯，
我就说，民主党不是说错了，共和党肯定还会回来执政的，这是肯定的。我只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趋势是向左，整个美国的这个趋势向左，就跟台湾似的，台湾是一个极独党民进党，一个缓，现在变成缓独党的国民党，实际上是这个，所以这个两个党了，就说将来的美国的。共和党也没准变得趋向于这个意思来争取中间选民，或者所以呢他还可能会执政，这是肯定的，不是说还可能啊，就是肯定会执政，只不过或者他的理念跟传统的共和党的理念或者保守派的理念可能就会，他为了执政嘛，可能就会拉锯了，趋向于比较
嗯，博洋，你那个声音又有点断断续续了。
哦，
嗯，我大概给你总结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民主，你担心可能将来共和党有一天会也变得像民主党一样往左靠。那么，比如说，民主党在左45度，那么这个共和党现在已经过了中间线了，就是左，比如20度啊，或者是10几度，就是说整个右边就没人了，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
那就是说整个美国选民的这个价值观都要改变才行，是吧？你至少现在今年至少还有7000多万人投了川普的票，是吗？
1500万。
对啊，几乎占了美国注册选民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吧。
对，这个里头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博洋刚才说的观点，就是说传统观念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就是说在美国居住了很多代的这种美国公民，那么比较赞成民主党的比较激进的这些政策的人往往都是新移民，或者是由非法移民变来的新移民啊，有没有投票权的就是另外再说了啊。所以呢，我是感觉如果说像民主党，像他们现在媒体上传言的，拜登上任100天以后就要把1100万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这种如果，这是一个消息说的。第二说消息说法呢，说现在洪都拉斯那个中美洲的一大堆的这个民众准备要到美国。到美墨边界，要准备越过美墨边界进入美国，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他们非法入境美国的机会来了。那么我是感觉如果这个人口成分有很大改变，这个极左势力的趋势，极左的趋势呢就恐怕难以控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说他们上台，民主党现在新政府上台100天后会把1100万人怎么样的这个就提出议案来要把他们的身份合法化，这是看起来可能就是就是一个非法移民变成合法化的这么应该做的怎么样的， 当然是它带来的后续效果，恐怕就是很多人不会愿意见到的这效果，都是潜移默化的变的，潜移默化的变的，谁也没想到你让这1100万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变成合法居留，然后最后变成公民，你们也没有问过这些人他们都是什么态度，正常都是比较激进的偏左派的想法的，就是想分钱，还是愿意努力工作挣了钱养家糊口，这有根本的差别。如果很多人就是想分钱，你们就拿了他就分，都给我多分钱就好了，那这个事情这个形势的逆转有时候真的就是很可怕的。
嗯，是啊，我们还是这个再多说一句，就是说过去美国这个从就是南北战争之后吧，美国经济在迅速的发展，然后这个它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中产阶级，所以这个中产阶级呢，它使这个社会整个就比较稳定，是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勤奋工作、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依靠自己自力更生，不依靠他人，这些基本上它就是比较符合，也比较符合美国这个过去这个立国的这种清教徒的这种原则。那么随着这个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不断传播啊，因为我们知道学校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那基本上是这个自由派的思潮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年轻一代他们受的都是这种想法，就是说这个要富人要帮助穷人，然后那个很多人穷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是这个历史的错。按照这个想法呢，这个确实就是将来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吧。具体
那你刚才说的话我就想插一句啊，
嗯，
你和我都做房东，做 apartment 的房东做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亲身第一手接触到了很多房东、很多房客，尤其接触到那些收入比较低的、生活比较挣扎的那些房客，就是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他们这些人是因为社会对他们不公，他们才处于那种状态的吗？我相信你我的第一手经验会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情，很多情况他们自己生活很拮据，生活很挣扎，跟他们本人的有很大关系，本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那么现在这个形势呢，就是说哎，你自己不努力，你日子过得不好，哎，都赖给有钱的人，赖给政府了，赖给别人，推到别人头上，说我们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们对我不公平，所以我才过成这么不好的日子，这说话完全颠倒黑白了嘛，对不对？完全颠倒黑白，跟我们亲手碰到的第一手 first hand 的这种 experience 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见到那些人，很多人自己本身太毛病太多了，太多问题了，是不是？这个先不说他们吸毒，别说不说他们懒，不说他们不学习，不说他们乱过日子，这很多这些因素造成他们自己日子过得不好。那么你现在赖在别人头上，怎么可以呢？是不是？这个有时候就感觉就是非不分了嘛。现在很多事情做的就有点
是啊。这个从中国来的人，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比较支持这次支持川普？我觉得，包括这个从古巴来的这次啊。统计就古巴移民基本上就是非常一致的支持川普，因为他们对所谓这个社会主义会带来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所谓通过政府来干预财富的分配，然后强行把这个有钱人的钱拿出来分给穷人，其实这个做法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都在做，现在也不是完全是自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了，都是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这个所谓叫社会资本主义的掺杂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走太远，你肯定是要帮助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你总不希望街上都是流浪汉或者什么，
对。
但是帮要帮到什么限度？这个还是中国古人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是吧？授人以渔，就是你总得自食其力吧。所以当初为什么我觉得克林顿做的比较好，是因为他虽然是民主党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概念，但是他是一直强调，就是说你，而且他也推出了很多措施，就是说你在拿这个社会福利拿了多少月以后，你如果再找不到工作，这个就得给你断掉，你中间要不断的去找工作，要做什么手续，这个当然就是说的话就越来越长了，所以这个 我相信吧，还是这个历史将来会让我们人类更加聪明起来。我还是长远来说，我还是乐观主义者。我也这个亚光，我希望你们也都是乐观主义。
是，
这我们还有没几分钟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今天正好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美国第一例新冠病例是发现一周年，是不是？那么我看到这个现在疫苗出来了，那么关于疫苗，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好像加州是暂停了这个某疫苗的这个使用，是说人对这个博洋，你说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他好像我看脸，他好像就是一个批次的，一个批次的那个暂停了，能跟那个生产的那个批次有关系。总体上来说还是没有问题
啊。OK。那现在还有两个疫苗，就是一个是Johnson&Johnson，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
阿斯利康。
对，就是好像也就差不多，也就是几个星期之后也差不多也要上市了，是吧？这两个疫苗和现在的就是说这个 Pfizer 和这个 Moderna 的两个疫苗有什么区别吗？还是就同类的？
不是同
类的。Johnson 我听说只要打一针就够了。
对，不是同类的，他那个好像就是所谓的腺病毒。不太一样，传统就是说那什么点吧，就是传统、
啊、是传统的啊、
哦、因为我看就是最近比如拜登要推出说100天之内给1亿人接种这个疫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的话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美国现在我刚才看了一眼，美国现在已经有多少2444万什么人已经被感染了，实际上被感染的人肯定远远不能说远远吧，就是说肯定要多于这个，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现在应该有1/10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然免疫了。如果再加上100天之内3亿人如果接种了这个疫苗，也就是在到4月底吧，就是将近4月底的时候，估计就是有将近40%甚至到50%的人通过自然免疫或者说这个疫苗免疫就被免疫了。所以4月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乐观的时候了，说传染率啊应该会大幅下降了，就是病死率应该就是那就显著的下降。4月5月、
啊、我们还有1分钟剩下来了。这个刚才还看到一个斯坦福的研究说这个严格这个封锁控制的这个国家不一定比那些就是宽松啊或者是比较放任的国家在防疫方面其实做得更好。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没有看，那就是中国呗。
哦，那中国是严控的呀，那不严控的就是瑞典啊，是吧？所以也可能国家大小不一样，确实不太好比。
不太好比，对。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